这个火鸡肉常常感觉吃起来又干又柴啊，可是呢，当然也有很好吃的哈、啊。那我还记得有一年参加感恩节的一个 banquet，然后呢，我最感恩的事情是，哇，那个主人一直拿菜给我，我就非常感恩呐、啊，我觉得哇，他真的是为我想到了。今天我们也要谈这个啊。什么是恩慈呢？其实就是为软弱的人多想一步。各位，我们常常会为我们自己多想一步，甚至有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多想好几步。有时候呢，我们会为别人多想一步，但是呢，我们很少为那个很软弱的、最需要我们去为他多想的人多想一步。那么，为什么历世历代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在社会需要、世界需要的时候展开慈惠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为软弱的人多想一步。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在约书亚记的20章1到3节。约书亚记20章1到3节，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小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那么这里所说的，我借着摩西所晓谕你们的那段关于逃城的记录写在哪里呢？写在《生命记》的19章1到13节啊，但是《生命记》19章太长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读了啊。所以简单的说，《约书亚记》在这里，神再一次提醒，请注意哦，这个约书亚基本上是摩西的继承啊。那么呢，神对摩西所讲的要他们去做的事情呢，当然约书亚也很谨慎，也很小心，也都去尽力的做，可是神特别来提醒约书亚说要设立逃城，可见对于神而言嘛，逃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过去对逃城会有一种既定的印象啊，好像说，哎，就是神设立了很多地点啊，然后呢，只要犯罪的人，或者是伤到别人的人呢，逃到逃城里面去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别人来跟他寻仇啊。那这个印象也没有太错，但是呢，我们常常因为这个印象而产生了另外一个印象，就是那人家真的冤枉啊，不，那人家真的一点都不冤枉啊，他真的犯了错啊，那神为什么还要去设立这样的东西？而且你知道逃城还有蛮大的经济开销的啊，因为人进入逃城是要被保护的啊，还要有饭吃啊，所以很特别啊，神为什么要设立逃城？好，我们对逃城的了解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神为什么要设立逃城？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件事情。神不止告诉摩西进入应许之地以后要设立逃城，神还特别在约书亚地提醒约书亚说：“嘿，你们要设立逃城，而且是为自己设立逃城。哎，我又不杀人，我又不犯罪，为什么要为自己设立逃城呢？”首先，我们先跳出这些问题，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就是什么是爱。我之前呢、啊，曾经跟各位说过哈、啊，有太多人以为旧约呢是比较律法的啊，好像旧约的神比较残忍啊，那新约呢是充满恩典的，好像新约的神呢比较有慈爱，这种观点呢是大错特错。有任何人讲这种观点，你就忽略他就好了。因为这种观点大错特错，为什么？单单从逃城的设立，你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神真是充满恩典和慈爱的神，但是同时他也是充满公义的神，而这位神从亘古到如今是同一位，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旧约的神是这位充满恩典、慈爱和公义的神，新约的也是同一位神。而因为我们没有把旧约读通、读透、读懂，所以呢，我们就以为啊，旧约都是很多律法啊，就是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啊，一下就要杀掉你啊，一下你就该去死啊，就是我们没有读懂，不是旧约没有恩典啊， 那神为什么要设立逃城？简单的说，就是为别人的软弱多想一步。逃城是为了软弱的人而设的。诶，他都杀人了，他有什么好软弱的？哦，他杀了人以后，那个受害的家属有可能找一群人要来杀他，他就变成需要被保护的人了。神设立逃城是为了软弱的人而设的，而逃城不只是我刚刚讲的这么简单，我们继续看逃城到底为了什么而设。各位，真正的罪人，真正的罪人也是可以躲进逃城里的，但是依然会被公义的审判和对待。不过他们至少不用被人在情绪中以不公义的方式来对待。各位，如果你是冤枉啊，或者你不小心误杀人啊，以至于你被杀掉啊，那当然你很需要逃城了。可是那些真正犯罪的人，我刻意杀人伤害人的人，他也可以躲到逃城里面去，但是他会被公义的对待。但是如果我伤害了你，你在情绪里面要来对付我，那我常常会遭受不公义的对待。那所以为什么要设立逃城呢？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公义的对待。而设立逃城这件事情也显出了神为每一个有可能不被公义对待的人多想一步，他们处于软弱之中，神为他们多想，即便他们就是罪人，神为他们多想。而这件事情同时也显出了神的恩典和慈爱，所以恩典、慈爱和神的公义不是一体的两面，而是一体，是一起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无论他是犯罪的，还是伤害人的、误伤人的都好，他都可以去到逃城里面，并且被公义的对待。但是，其实我们刚刚说，神说逃城是为你们自己而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也保护了预备追杀复仇的人。诶，他说我们是受害者啊，我们是受害者家属，我们要去复仇啊。在当时的社会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 OK 的时代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对于神而言，他也要保护你，即便你是受害人、受害的关系者，他要保护你，让你不至于犯下另外一个罪，叫做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因此各位弟兄姐妹，逃城不只是为犯错的人设计，也是为受害而寻求复仇的人所设计的安全保障。神不要他的土地上，神不要他的应许之地里有人因为犯罪而可以轻易的逃脱，但是神要他的应许之地里，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公义和恩慈来对待。而即便你有十足的理由，你可以合理的追杀对方，神也为对方设立一个安全的保障，为了避免我们这些能够合理惩罚报复对方的人犯下了我们所无法控制而超过公义标准的错误。各位，逃城是为了全以色列人设计的，不只是为了犯错的人，也是为了那些复仇的人，为了我们每一位。各位，当我们开始明白我们可以像神一样为那些软弱的，其实受害的我们也是软弱的，为什么我们常常会用情绪去攻击别人、反击别人？原因是我们受伤了。可是神却为所有人，无论是伤害人的还是被伤的，所有人在这个时候的软弱，神为他们多想了一步。因此神设立逃城， 而且神提醒约书亚说，哎，你要记得你要设立逃城。各位，其实我们常常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即便我们重生得救，即便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即便我们经历了神的恩慈和公义，可是我们常常是这样想的，当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你的公义彰显。当我不小心成为伤害别人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但是神不是只有公义没有恩典，只有恩典没有公义，神是既有恩典也有公义。可是要怎么样忠孝两全呢？神设立逃城，神为我们所有人的软弱多想一步，好让我们在他的应许之地里面不至于成为那个得罪神污染这片应许之地的人。事实上呢，在整本圣经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多想一步，为软弱的人多想一步的看法。无论是耶稣说，哎，如果有人强迫你要走，为他走这个背东西走一里路，你就为他走两里路啊。还是哥林多前书12章23到25节里面，当保罗谈到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他谈到说，唯有简单的说，他的概念是我们需要为软弱的多想一步，我们才有可能让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真正的显得俊美好看。哥林多前书12章23到25节是这样说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就是不好看的不可爱的，要越发给他加上体面，就要让他变得更好看，不俊美的要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搭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要给那些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如果今天早上你起来，你发现哎呀，这边长了一个痘痘不好看，那可是你又想要美美的怎么办呢？你一定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处理它，去遮掩它，对吗？让它越发加上体面，这样子整个身体就都是体面的。神顾虑那个软弱的需要，因为神要保护软弱的，那个软弱的既是伤害人的也是被伤的。逃城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避难所、收容所或者庇护城。而逃城的设立呢，是为了所有人，而且整个逃城在设计的逻辑上呢，就充满了各样的恩典。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生命记19章1到13节，可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记下来哦，生命记19章1到13节，仔细细细的去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很美好的恩典是神透过这段经文里面要让我们看见的。那我直接把到底神透过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哪些恩典直接一个一个告诉你啊，那有空你自己去看经文好吗？在生命记19章1到13节关于逃城的描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逃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啊，不只要建一座城叫逃城，还要让这座城的对外交通呢四通八达。你不能让这个城是不好到的，你要让这个城很容易到。为了一群杀人犯，为了一群伤害别人的人要修道路，你有听过这种事情吗？可是神就要求说需要预备道路，好让人容易进入逃城。我刚刚说了，目的不只是要保护伤害人的，其实也是要保护预备复仇的人的。所以不知道你单单这一点你有没有看出，哇哦，神真是用心啊，神真是充满恩典慈爱，神也是充满公义，因为他不希望在应许之地里面有任何人被无辜的伤害。 而且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生命记》十九章一到十三节里面呢，说明逃城呢是为误杀人的人所准备的。什么是误杀人的人呢？就是无心的、不知道的、非刻意的。但是即便你杀人了，你也可以进去。那我们先来看误杀人的这个概念。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一堆人刻意伤害耶稣，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来嘲讽他，可是耶稣却在这个过程里面对天父祷告的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晓得原文的意思啊，是无法看见而明白的，也就是你根本搞不懂你在做什么，你看不到你做的事情的意义和后果。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天父啊，你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这样做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人虽然有心杀耶稣，但是这个心之所以会产生呢，其实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神整全的计划嘛。如果这些人明白了神整全的计划，他们依然杀耶稣，那可能就真的是要定罪了。但即便这些人有杀耶稣的动作，有侮辱耶稣的动作，但是耶稣依然自己也不留无辜人血的罪耶。他为这些人求赦免，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搞不懂状况。这是第二个，这是误杀人的，逃城是为误杀人的准备。可是我们常常都觉得，哦，你杀了人，你就是有意的。各位，有没有意，是这个人进入逃城之后，有长老公义的去审判他们。第三件事情，在《生命记》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的是，逃城呢，本来要设立三座，然后呢，这个又要另外再设立三座，你自己看地图，现在的以色列的版图啊，也没有大到这种程度啊。在这么大的版图里面，在这么一些的版图里面啊，要在北中南各设一座逃城，然后还不够，还要再另外添三座。你要记得，每一座都还要交通四通八达哦。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真的是很用心吗？神就是要让人有地方可以去躲避吗？也躲避他，一方面躲避追杀他的，一方面也让追杀他的能够避掉误伤人的罪。所以而且实际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在生命记的这段经文里面呢，生命十九章里面呢，写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说，简单的说，那个概念叫做神生怕不够，神生怕人逃不进逃城里面，为的呢，也不完全只是为了保护嫌疑人，嫌疑人就是伤害别人的人，而更是为了保护报复的人，因为他不要让无辜之人的血污秽了神所赐的地。第五个很重要的点呢，是刻意杀害人的，他也可以进逃城，但是即便他进了逃城，他依然是刻意杀害人的人，因此他该被处死。请注意，神从来没有冤枉好人，神从来也不放过任何的坏人。他依然被处死，为什么？原因也是一样，因为他流了无辜之人的血。你会发现在逃城或者逃城相关的律法的规定的，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在神的选民中要除掉流无辜之人的血的罪。更简单的说，就是要让罪不发生在神所赐的选民里面。简单的说，在神的国度里不应该有罪。所以神为什么设立逃城，是为了避免已经犯了罪而惹出更多的罪来。第六个，进入逃城之前啊，这个人要先说明缘由，为什么我要来啊？然后呢，但是一旦他进入逃城呢，逃城的长老就要给他生活的基本照顾，无论他是不是真的有罪。你有没有看出神的恩典在这里？即便他是令人发指的杀人犯，他进入逃城，逃城的长老都要给他生活照顾，不能大小眼，你是坏人，我不要对你太好。 第七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些基本的保护是由长老提供的。这些长老要提供这些人基本的保护，为什么要保护他？一样，避免复仇的人情绪高涨，以至于犯下了不该犯的错误。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逃城的事情，怎么应用这些事情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说约书亚记就像是神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依然给我们看到的，哎，我们可能会生命碰到的问题，那么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呢？如果神提醒约书亚要设立逃城，那神透过设立逃城这些事情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有三件事情是我今天想要告诉你的。第一件事情，当我们因为无知而误伤了别人，无论是心理上伤害别人还是生理上对别人进行了伤害，但是是因为我们无知不小心的，那么各位，我们依然需要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逃城，也就是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你知道无心之过嘛，相安无事就没事了。各位，你依然需要因为你的无心之过回到基督里啊，依然需要寻求十字架宝血的遮盖啊。当然你也要道歉，你也要进行补偿，可是你不要以为只是误伤嘛，没什么嘛，哎呀，这是无心之过嘛。 No， 第二个是我们可以应用的，就是当我们因为别人的无心伤害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就算他是有心的好了，对我们造成伤害，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会成为那个充满仇恨的人，我们很容易会想要报复他，追讨他在我们身上所施加的那些恶意。可是各位，我们要意识到，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即便世人都告诉你，既然他伤害了你，你就打回去啊。可是各位，耶稣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对吗？耶稣教的是，既然他要打你的左脸，你右脸也给他打。因为我们要意识到，神不是不公义，不要那个该得他的这个惩罚的人不受到惩罚。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也要我们很小心，因为我们有可能因为我们的仇恨，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去追讨别人的罪，但是很有可能反而我们自己也成了流无辜人的血的那个人。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别人伤害我，无论他有心无心，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不舒服、充满仇恨、追讨别人的作为、报复他的那个人。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也不是神要的，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这样做反而可能使我们自己受损，污秽了神所为我们赎回的应许之地，也就是神耶稣基督用宝血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成为干净的人，让我们成为在神眼前没有瑕疵、没有罪的人。各位，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第三个跟我们生活直接相关的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是刻意犯错的，我们就是想要他死，我们就是想要害死他，我们，各位，我们需要致死那个罪。就像即便一个真正伤害人的人进到逃城里面，他依然难逃死罪，但是他会被好好的照顾好，直到得到公义的审判，直到被处死为止。我们需要致死那个罪，我们不能让那个罪存留任何的余种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今天可以学 三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即便我们因为无知而误伤了别人，我们也需要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逃城。而现在我们的逃城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因此简单的说，我们需要寻求十字架宝血的遮盖。第二个，当我们因为别人无心的伤害而变成那个可以报复，或者我们觉得应该要报复的那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十字架上的赦免。第三个，当我们自己成了那个犯错的人，而且是真的犯错了，我们需要致死那个罪，不让那个罪存留余种在我们的 生命里面。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钉在十字架上。各位弟兄姐妹，逃城是为了所有人设立的，无论你是伤害人的还是被伤害的，他的目的简单的说，就是为了让我们不得罪神，而能够持续经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与生命。是的，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背离神的心意，我们有时候会忍不住跟别人大吵一架，伤害别人，我们有时候会忍不住真的对别人造成伤害。当然我们也常常成为那个被伤害的人，我们也常常那个被别人刻意伤害的人。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想起逃城，他需要逃城，我们也需要逃城，免得我们被不公义的对待，也免得我们不公义的对待别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也每个人也都面对神的公义。感谢主，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逃城，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玷污，没有瑕疵，而能够持续经历神，活在神的里面。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得着的救恩，进入应许之地了，但是你的逃城真的在你的生命里吗？去追寻，去寻找，去寻求，去住在耶稣里的那条路是四通八达的路吗？你到处都有设立逃城吗？你在你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让耶稣参与吗？还是你把耶稣设立在一个不容易到达，把那个逃城设立在一个不容易到达不重要的地方？各位，在神的眼中，我们都需要逃城，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逃城，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即便我们得救了，即便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了，即便我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你依然需要逃城，你需要耶稣基督，你需要随时的回到耶稣基督里，你也需要随时的去耶稣基督的面前跟耶稣说，嘿，耶稣，那个人伤害了我。就好像以色列人到逃城的面前追索那个伤害他们的人，然后跟长老说，嘿，刚进去逃城的那个人他伤害了我。让耶稣成为那个伤害你的人公义的审判吧，不要我们自己来审判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扮演那个审判者，虽然有时候我们会伤到别人，我们也很容易被别人伤到，就乃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们成为一个回到你的逃城里的人，让我们回到你的里面，免得我们成了得救的人，却反而失去了救恩，免得我们进入了应许之地，却反而得罪了你。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抓紧你所给我们的逃城，活出十字架的生命，好让我们经历你是充满公义也充满慈爱的上帝。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